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凯川今天带来一个故事，一个强盗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躲进了路旁的一个小教堂中，正好遇见教会的老牧师。强盗向牧师求救说：牧师大人呐，求你救救我吧，你看我这里有大笔的现金呢，我可以捐给教堂10万。老牧师大声地说：你出去。强盗又开始苦苦地哀求：那您看这样怎么样？50万行不行？要不然就一百万总可以吧。这时老牧师抬头看着年久失修的教堂，突然大发雷霆，用力把他推到门外去，大吼一声说：你快走，因为你开的价钱已经快接近我心里的数目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难承受罪恶的试探和诱惑，就是看似最敬虔的人也会落入最终。最好的方法，不要相信自己的定力，不要迎头面对试探，而要快速地逃离和远远地避开。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人生五味平，
新香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馨香小站呢，凯川继续和于丹白牧师在这里与大家来共同分享创世纪。上一次啊，牧师特别跟我们讲，当时在伊甸园中呢，神的话呢是对亚当一个人说的，但是亚当呢，当有了自己的爱妻夏娃之后呢，真的是深深的爱着夏娃，对他的妻子呢爱到入迷的程度，为了保护，更多的保护夏娃呢，他就可能跟夏娃多补一句，就是在神的话的基础上呢，亚当自作主张又加上了自己的话。当人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开始在神的话上添加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向犯罪的最危险的一步了。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就创世纪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继续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属灵真理，再继续的思考一下。我们讨论到这个夏娃给蛇引诱的时候呢，亚当就不尽责任的跑开了，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其实亚当不是不尽责任的跑开，他是不尽责任的站在旁边，比不尽责任的跑开呢更坏，因为他不尽责任的站在旁边。你跑开了，你不知道谁在引诱你的太太，对吧？或者说你看不见是吧？但是你没跑开，你是眼巴巴的、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太太跟蛇在讲话，而且他讲什么话你都知道。你好像没听到没看到这样的， 或者说听到看到没反应的，或者说也不知道太太讲错话了。你太太讲错话本来就是你心里面想要讲的同样的错误的话啊，我们分析过了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念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比如说夏娃该死啊，你们这些当女人的该死啊，害死男人了，不是，是男人害死女人，是男人看着他不帮助他嘛。那你可以说，哎呦，保罗不是说过吗？提摩太前书不是说过吗？他教训提摩太怎么去管理牧养教会的时候啊，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吧，十一节到十四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十五节，多念了一节。
你念出来就看出来，保罗是引用着创世纪三章的，因为最后一句话，他特别提到啊，女人生产呢是个咒诅的苦，是神咒诅他们生产苦。所以保罗说啊，你就能够在这个咒诅里面呢重生，得着释放。那这个释放不是说你又生产不痛苦，但是就是说这个咒诅就没有了，因着咒诅而痛苦，那个咒诅就没有了。但痛苦还是有的，生产痛苦你还是有的，但是后面就没有再有神的咒诅了。刑罚就受，就是等于你接受神的惩罚，接受自己的审判，接受自己就是个罪人，然后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你就得救了。但意思是这样，保罗 说的时候好像一直骂女人是吧？事实上面呢，你从保罗所讲的教导里头呢来念创世纪第三章呢，完全是念出来的。在表面上面，女人是先受引诱的，你没话可说啊。女人为什么会这样？亚当可能说平常跟他讲话的时候呢太疼他了是吧？所以现在呢，谁问女人的时候，谁就不去回头问，他就自动的自己就说话了。你问我，我就回应了。有人问你，你应该要想一下，你应该问一下丈夫嘛。结果呢，保罗所分享的是针对女人的软弱来说话。但是呢，你要知道了，保罗这个教训以前呢，跟提摩太教训呢更重要一点，在前头那一节嘛，第八节，你来念吧。
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保罗看出来男人呢就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把神忘记。他说男人应该要强强的是吧，男人跟男人不要争吵了。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在传道的时候，十二个门徒整天在搞什么
争论吧，
争论谁将来谁是老大嘛。所以保罗知道啊，在侍奉过程当中，有时候男人有在软弱，在教会里面争谁是领导。他说我愿意男人不去争谁是领导了，要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处的祷告。就是说男人不要用嘴巴去跟人其他的弟兄争吵了，你应该用嘴巴什么到处找到机会就跟神相交啊。所以这个说出了男人的问题，男人假如能这样的话，他的见证也给女人看到嘛，是吧？所以你从保罗说法里头，他讲的是针对女人当时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引用创世纪的当时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呢先提出来。他先提出来是什么？是男人的问题，男人问题在先，然后女人问题在后。男人不懂得到处跟神相交，到处祷告神，到处找人来建立仇敌，谁是领导，这个弟兄比另外弟兄更属灵的这样比较。所以呢，男人的竞争带来呢，女人就借这个机会不管男人领导，就自己去领导了。你可以想象保罗的讲法本身有这个层次的。保罗是责备女人，但是他不是先责备女人，他是先责备男人。 把男人应该做事情交代好了，然后他就责备女人，跟着圣经原则，跟着创世纪那时候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了，亚当他当时候假如常常的能够祷告神，常常的与神相交，也不会有这个破绽，这个机会给蛇友跑到他面前对他的太太说话。好，所以呢在创世纪里头、哦、其实你表面看的就好像我们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样，表面看保罗好像责备女人，实际上面呢你看清楚，就是创世纪也好，保罗教训也好，男人他的应该做的事他没做是他的责任，所以做错事是问题很大，但是对的事没做而带来错的罪的后果还是一样，还是问题大，你明白我意思吗？
嗯，
好，我们再继续看创世纪第三章。结果呢，女人看到那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吃了。所以圣经说女人吃的时候呢，被三样条件影响她的决定来吃的，对蛇魔鬼引诱她，但是最后决定的行动都是犯罪的行为，都是她自己用行动去犯罪。那这过程怎么样呢？圣经说三样事情嘛，第一好看嘛，眼睛看到了很好啊，悦人的眼目和喜爱的，很喜欢看她很漂亮，且使人有智慧。所以三样事情什么？第一个就是好看，第二是好吃，第三是什么？好聪明。一般念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后面呢神就宣告将来呢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会出来，但我们知道将来还会再有机会还在会讨论这个问题。女人的后裔其实最终的应验者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嘛，是吧？所以呢我们创世纪的第三章念到女人受引诱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念耶稣受试探。我们看看耶稣受试探的过程怎么样。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浸之后呢，出来传道以前呢，圣经记载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圣经说呢，当时候呢，耶稣不是自己去面对试探的，他是圣灵引导他去面对试探的。所以你不要，哎呀，我要去面对试探练功啊，圣灵带领你，你才去挑战里头啊。那然后呢，他进食了四十昼夜，后来饿了，试探人的来啊，明显嘛，试探人是谁啊？后面我们知道了，都是魔鬼。啊，来了，下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魔鬼又带他到圣殿，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因为圣经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啊，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那魔鬼也很熟圣经是吧？
很熟啊，
很熟圣经
哦，魔鬼很熟圣经啊。
所以你刚才听到了吗？他来试探耶稣，把石头变饼吗？耶稣就用圣经回答他嘛。圣经这样说的啊，魔鬼哦，查清，好好好，来查清查清啊，圣经不这样说吗？你就跳下去吧。那所以你想象到了，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就等着夏娃是吧？先讲第一句神的话，然后你用神的话，他就把神的话跟你修改一下，是吧？是同样的，你看到，就是看到耶稣用神的话，他就好，神的话也其实可以这样解释啊，可以你可以练这句，可以这样换过来这样应用啊，是吧？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
嗯
啊，你叫我跳下去，你就说神会差遣他天使来接着我，我跟你说，我肯定神会， 但是我这样做我是试探神会不会，所以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圣经记者说你所说的话是没错，但是我这样行为是试探神的话是不是真的，
那还是不信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所以才要试一试。
对了、那所以呢你看耶稣的回应呢，就确实就是夏娃当时候相反啊，那个蛇魔鬼就跟夏娃说，神真的这样说吗？其实不是这样说的，但是就是他这样夏娃就把神的话拿出来试探了嘛。啊，真的吗？那就吃了是吧，神说不能吃你就吃了。就是这里说耶稣就回应说，不可试探你神，因为现在不是面对魔鬼的试探这么简单，是面对我自己是不是试探我的神，那更严重。所以耶稣受试探、不是单单指他受魔鬼试探，而是讲耶稣能不能在神的话语上面胜过自己要试探神。所以夏娃本身他面对了魔鬼的试探，他跌倒了，他沉沦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要试探神，他自己要试探神。然后呢魔鬼又把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撒旦就是干脆不用神的话了啊，就是用你是个肉体肉身的人，你来到这里你觉不觉得烦呢、你这样来这个世界上面要当上帝的儿子，来当这个世界的王，他太烦了吧，干脆你就拜我一手交易啊，就是一口定价，拜一拜全都是你的。那耶稣怎么回应啊？说撒旦退去吧。所以你看到第八节，所以魔鬼就是撒旦，同一个名字。耶稣叫撒旦退去吧，然后因为圣经记者说什么，当敬拜你的神，但是要侍奉他，魔鬼就离开了，有天使来侍候耶稣。你假如念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什么十三节啊，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啊，所以耶稣说魔鬼离开吧，魔鬼就走了，但是他是暂时离开，就是说耶稣一生啊，从那天起一生啊，魔鬼还是想尽不同的方法来试探，来要耶稣改变他的来这个地上的计划，或者说他要试探耶稣，让耶稣去试探他的神，让耶稣怀疑他的神，他这样。好，当然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不可能会这样做，因为他神的儿子，但撒旦呢还是觉得自己比创造他的神强啊，所以他也继续的做。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比较出来了，耶稣啊，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其实可以，人是有这种能力，这种意志力是胜过那个试探的，所以耶稣留下一个榜样给我们嘛。圣经里面记载魔鬼试探耶稣的方法内容过程几乎你念创世纪三章完全一样，基本上都用这种的方法。也要注意哦，当耶稣啊来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呢，他引用的圣经啊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来源，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因为生命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要离开他们啦、他们要跟着约书亚要进迦南地啦，摩西就把他带领以色列人整个过去的属灵人生的经历写下来，告诉提醒以色列人，重复又重复教导他们。其中呢第八章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怎么样面对很多的试探来将来服侍神小节。他说八章一节，我今日吩咐你们一切的诫命你们要谨守，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好叫你们存活就是不要灭亡了，且进去得到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起誓所应许的那地。然后提醒他们了过去你们四十年里面你经历过什么， 神用这四十年怎么来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让你们知道心里面如何守着他的诫命。守神的诫命就是有神，不守神的诫命就没神了。然后这接下来一句话就是耶稣曾经引用过，要苦练你们，任你们饥饿。原来饥饿有时候是一种的操练啊，将你和你们列祖不认识的像马拿给你们，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吃马拿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的一切话语。所以我们也讨论过是吧，马拿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给这些马拿给他们吃，他们每天吃，吃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知道它叫什么，所以就每天叫那些东西叫什么，每天就拿这些什么来吃，每次吃些什么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它就叫着名字什么嘛，这很复杂啊。这个思维你不转换，不明白我说的。马拿只是我们翻译成为中文叫马拿，本身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什么。那当他们吃什么的时候，就会思想到这什么是没有名字的，他只能想到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东西。神怎么给我们的？神说有，神说降下来给我，所以吃这是什么，就是让他们每次每天吃的时候想起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引用 这句话呢，有他的实在的这句话里面，这经文里面、本身背后所潜伏着的能量，属灵的那个能力。假如你再继续念第八章的生命第八章的话，我们来念第十一节开始念吧。你要谨慎，免得你们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恐怕你们吃了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们牛羊增多，金银增多，并且你们所有的全部都增加，你们就什么？
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到这张圣经就说到以色列人呢，你现在是被拯救的人是吧，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把你们拯救出来，重生再重造你们，等于但是有一天啊，你不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啊，忘记神的话的时候啊，什么时候你会这样啊？因为你吃到饱了，什么呢可以吃的？不单只是马拿了，肥牛了，有很多 美好的东西来吃的时候了。你发财了，什么都有了，是吧？你牛羊增加了，你金银增加了，你就什么样啊？最后就心高气傲了。魔鬼引诱夏娃，后来在新约记载的怎么样挑战耶稣，摩西就提醒他们，有一天你们到应许地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的挑战。吃得好，你觉得自己什么东西看起来都美好，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买房子都买最漂亮的房子是吧，然后你就骄傲了，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可以跟神比了，好像夏娃一样是吧，我要吃得好的，我要好看的东西、我要什么，我要有智慧，我能跟神比。所以耶稣啊，他引用的时候，他不是引用什么当年夏娃给你这只魔鬼这样骗过，我今天才不会了，你他当初骗了夏娃，今天还想骗我，我才没这么笨呢。耶稣不是这样面对面对他，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应用引致摩西的教训，就是说当代的以色列人后来所要跟随耶稣的人都可以像他一样，神的话语没改变，不是我新鲜在创立一个门派，你跟着我做就没事，不是，是摩西曾经已经留下来的话语，然后呢他所要、表达的是说，从夏娃一直到他耶稣那个时代，所有历世历代的人所面对魔鬼的引诱，都可以在他这次面对魔鬼的引诱里面得到参考。他来面对魔鬼的引诱，不是为了又抵消夏娃那一次这么简单， 它是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榜样给所有愿意跟随神听神话语的人。从亚当夏娃下来，所有人类都可以谨守着神的诫命。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